好的，我们今天要读一篇非常非常荣耀的一篇诗篇，诗篇29篇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也许你以前读可能都没有发现到这一篇诗篇是可能是超乎你想象的。这个诗篇实在是太伟大了。弟兄姐妹，你如果听了我讲了以后，你可能会同意。好，弟兄姐妹，29篇，这是大卫的诗篇。这个大卫的诗篇呢，有古卷上他写啊，哦，对不起，我先讲一下哈，我把它称之为神荣耀的雷声，雷声。那么这一篇诗篇呢，有几个特性，第一个，18次。他只有11节，他有18次提到耶和华的名称。那么这一篇当中有许许多多意象的预表啊，我们今天可以来好好分享。所以啊，我们如果对意象有一个更深的认识的话，29篇是增强你意象的一篇诗篇。第三，耶和华的声音，这篇里面所读到的声音这个字都可以翻译成雷声。那耶和华的声音总共出现7次，所以是7雷。 OK， 这你可以远远对应启示录7个雷发的声音。 OK， 这个是很有趣的。那么这一篇诗篇，它是犹太人在五旬节庆祝五旬节的时候第一天就要拥读的诗篇。那这一篇有一个特性，就是最后一个字希伯来字是平安，所以非常有意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以及拥读的时候将耶和华的雷声，你读的时候你要轰轰轰轰，雷声都会放在你的里面。大卫的诗有古卷加上说他是为末日的祝棚节期做的，所以这篇诗篇是特别为祝棚节做的。所以非常有意思。我们说前面他是五旬节他要念的，但是呢他在有一个古卷上面说这个是为祝棚节做的。所以你也可以看到五旬节的时候呢要念，祝棚节的时候也要念，真的是太有意思了。好，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。哈利路亚。我要告诉大家，当你念到这个的时候啊，你要看到它里面所那个里面的出来的那种力量。因为雷声啊，没有人雷声是吼吼吼小小声音啊，还是叫砰那种雷声啊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在这个地方你一看到这个字眼的时候，你的耳朵你的心灵里面的声音就是很大声的那种。神的众子啊，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，归给耶和华，或是那种欢庆，五旬节祝棚节都是很欢庆的。第二节，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那如果你读过彼得前书的话，你也看到这个地方有相同类似的字用在这边出现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在新译本翻译的非常好，他是说在耶和华显现的时候要敬拜他，我划线哈，或者是说在耶和华圣洁的光辉中敬拜他。那弟兄姐妹，我比较喜欢最后那个哈，要在耶和华圣洁的光辉中敬拜他。所以你意象里面你看到神显现的时候他是圣洁的光辉，你就赶快俯伏敬拜了。哈利路亚。要将耶和华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我们是以神的圣洁神的荣耀 毫无黑暗的荣耀，赞美他，敬拜他。从第三节开始，耶和华的雷声轰轰轰轰轰轰，耶和华的雷声发在水上面，荣耀的神打雷，当，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。哇，大水或者是海预表的各式各样的人性，好，这是在以赛亚书57章20节，你可以回去自己看，那代表各式各样的人性。海也是在启示录17章里面有什么什么兽从海里面跑出来，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，有一个天使站在海跟地的当中，有七雷发生，所以那个大声音会响在那个大水上面。哈利路亚。第四节，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，满有威严。第五节，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，耶和华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。那一般来讲，树是代表人，强壮的人如同香柏树，也要谦卑下来。所以震碎，哇，真的让高大高傲的人、强壮的人，他都要谦卑下来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这是我们的神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六节啊。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，使黎巴嫩和西达跳跃如野牛犊。他这个地方是讲地山，应该讲山地啊。黎巴嫩是黎巴嫩山区啊，我们刚刚讲到黎巴嫩的香柏树，所以他那边树林茂盛啊。还有西达，西达是黑门山或者是锡安山，西连就是黑门山或者是锡安山。那诗人大卫在看在写这个诗的时候，他看见耶和华的雷声使山这两座山在跳舞跳跃 dancing 跳跃。哇，那个是什么样的状况？然后第七节，我们所有走灵恩的，你要对第七节特别注意。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裂，
分叉。
新译本说，耶和华的声音带着火焰劈下来。在五旬节那一天，记得哈，五旬节那一天到了第一天，可能众人就在读这篇诗篇哈。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劈下来，也就是说，圣灵的恩膏能力带着火唰下来。感谢主。第八节，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。耶和华震动加底斯的旷野。加底斯是犹大最南端的城市，所以他在写诗的时候是最北的黑门山到最南的加底斯的旷野，耶和华的声音在震动，在震动 shaking 就是地震啊。所以你也可以讲说，有些时候的地震是神的声音，轰轰，也就是神的命令。所以神的命令，五旬节那一天圣灵大浇灌，有地震，每一次都是神的命令，轰轰。第九节，耶和华的声音，耶和华的雷声哈，惊动母鹿落胎，马上就使他生小孩。 生小鹿哈。那另外一个翻译呢，这个他们解经的人他们说，这个几个字可以翻译成使橡树旋转。嘿嘿，你很难想象哦，他这个诗念起来是橡树旋转，因为另外呢，树木脱落尽光，树皮都没了，树叶也没了。 OK， 那凡在他殿中的都要述说他的荣耀。那么有古卷呢，他是这样写的，就是说那些归荣耀给神的，他把他带进他的圣殿，意思就是说是在那边呐喊归荣耀给上帝的，述说称颂他的荣耀，述说他的荣耀的人，他说这些人他要把他带到殿中去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耶和华的声音，耶和华的雷声啊，它会改变人。因为树，如果说我们用树木来看的时候，它会改变人的，它会把人脱了一层皮，也就是把我们的老我脱去救人。See， 你要看见属灵的眼光来看这篇诗篇哈。第十节，那个是很多人都记得，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啊，弟兄姐妹，因为如果你用去原文去查经的时候，这个洪水一共在圣经里面只出现13次，前面12次都在创世纪，就是记载挪亚洪水的故事，第13次就是在这里，以后也都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讲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作王，那个是在讲挪亚方舟洪水泛滥，是把全世界都淹没了。但是这个 floods 洪水，一个主要它的 typify 它的预表的代表的就是人的悖逆，人类的悖逆。所以上帝要用大水洪水来审判。所以另外一个意思，洪水的另外一个预表就是神的审判。但是每一次神的审判之后，你就要想到诺亚方舟，你就要想到神仍然有怜悯有恩典。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基督，圣经上也讲，就好像是我们上了挪亚的方舟，那是上帝预备留下来的渔种。所以当我们讲说洪水泛滥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表示人悖逆，但是上帝蛮有恩典蛮有怜悯。所以第11节最后一节，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所以今天你跟我有幸成为耶和华的百姓，所以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，耶和华是我们的平安。所以我们在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，那是雷声隆隆啊，那代表了神的说话。因此我有一些的总结哈。第一个，耶和华的声音就是雷声，也就是神在说话。神曾经在约翰福音12章有记载，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我还要再荣耀。那是有人旁边就听到说，哎，打雷了，但事实上是上帝在说话。所以神用雷声在说话，在发命令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，神的打雷声音也表示神的命令和律法，代表他的威严公义跟审判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西乃山上他颁布下律法的时候，他的雷声般的大声吓坏了那些300多万人，300多万人通通都听见了， 上帝的声音代表他的威严、公义跟审判，所以也代表了上帝他的命令和律法。第三，如果用树来代表人，我们在这一篇当中，人被神的威严的声音、命令震慑，老我脱落，旋转改变，进入神的殿，要赞美他。只有上帝可以改变我们这悖逆的人，只要你愿意顺服接受耶稣基督，你就被他带到神的殿里面来赞美他，归荣耀给他，他就给你力量，他就给你平安。在荣耀能力归于他的子民当中，在震动审判的时候，我们一定有平安的。特别现在在疫情当中，我们不要害怕，大水泛滥的时候，也可以讲这次病毒肆虐全球，好像真的是大水泛滥，我们现在是病毒泛滥的时刻，但是唯有称颂耶和华的，在他殿里中敬拜他的，归荣耀给他，归能力给他的，他给我们平安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最后，如果你要操练意象的话，你就好好的读十诫哈。你读十诫的时候，你把它读出来，想象是上帝用打雷的声音在跟你讲话，因为你要得到那个印象，上帝的威严，让我们能够敬畏他。这是第一个，要改变你，要你走成圣的道路，让他的恩高能力像火一样的浇灌给你。就是我们用意象来读的时候，第二个就是用意象的眼光，我们再读一次诗篇二十九篇，想象自己在五旬节那天，当我们的使徒们，第一代的使徒们，120个人在那边拼命祷告，等候，等候，等候，然后当他们读29篇的时候，天上忽然一个大响声，很可能就是打雷了，晃了一个火焰分叉下来，然后我们就被圣灵充满了，领受圣灵浇灌。奉耶稣基督名祝福我们每一位。今年是很特别的，今年我已经跟大家讲，今年的复活节跟耶稣基督的那个逾越节、复活节啊，我们看见的就是逾越节是跟耶稣基督那一年发生的时刻是一样的，完全 exactly 一样，一样的时间，过了两个安息日，他复活了。所以今年的五旬节就是5月31号晚上开始，礼拜天，有很多的先知在预言，今年期待五旬节的圣灵降临，所以大家预备好，我们那个时候或许我们一同念诗篇二十九篇，要奉耶稣基督领受圣灵的浇灌，领受，阿们。好的，这样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再一次的被诗篇二十九篇来激励。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做的为王。主啊，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，你为保守持有对你信仰的人，你是大发慈爱的。虽然你发雷声审判了这个世界，但是你对我们是有慈爱、有怜悯的。我们再次献上感谢。我们巴不得我们下一次我们共同念诗篇二十九篇的时候，在五旬节那天，我们领受新一波的圣灵浇灌，新一波的恩典， 这个要比先前的还要多，还要厚，还要大。我们下一次线上感谢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